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踏入七月就是我们良友电台台庆的月份了。
哎，进入七月有好多好事情发生呢，万峰。
对了，所以呢我们就忙得要命。哎，上个礼拜呢哎呀真的吐血了啊，忙得、
哦、我都很少看到万峰呢那个沮丧的样子。
平常都是康宁来找我的，这一次是康宁来了万峰的桌子。万峰你坐好没有啊？你坐好没有？你坐好没有？
然后我很开心，因为平常万峰呢都是啊有一种吊儿郎当的感觉，就是万事对他来说都很容易、哦、这一次呢他终于感觉到那种迫切性了，
是所有东西都挤在一起。是什么呢？就是呢、嗯、从昨天开始呢我们的1188以前的一有二台呢就又开始试播了
啊，就是一有二台，那这个是中波的一个电台啊、在傍晚的6点到7点，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就会有一个小时的试播、
嗯、
那过去呢我们在早晨也请听众朋友尝试，
对
呀、
啊，凌晨5点钟谁跟你试播呢？三点，对对对对对
啊！但是呢现在是正式在下午这个时间呢就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试播时间，也希望听众朋友帮帮忙了。那我们首先呢在礼拜1到礼拜5呢会播出万峰有份儿的这个节目，好像你礼拜五7月1号就打头阵了。
对了，就是五的空间，那所以呢就从每个晚上的6点到7点钟，那我们呢都会有这个五的空间，礼拜1到礼拜5播出。
对了，
那礼拜6礼拜天呢
周末呢我们就会有每当想起你还有阅读世界。
嗯，那就请大家呢一定要替我们测试了，拿起你的收音机、
嗯、
那调到那个1188频道，特别如果你是住在华东地区的朋友，那你就可以打开收音机听听那个信号怎么样、
嗯
会不会完全听不见，或者呢开车的时候听不听得见。
哎呦，是不是呢开车的朋友在车上呢特别会有这个车载或者是呢中波的收音机，
基本上车子都有了。
对呀、啊、那就麻烦有车的朋友更可以呢一边开车一边测试了。
没车的要不要买一辆？
哦，那就不用、
自行车也可以。
买收音机比较简单一点。
对，弄辆自行车那一边骑一边听我们电台也可以，那测试一下。因为呢有些时候我们也担心我们的覆盖率啊怎么样去最好就是你去测，然后给我们 iRadio 爱广播呢就发个电邮。
哎，其实呢我发现电台的工程师呢这些弟兄非常的认真。你记得我们第一次的测试什么时候吗？
我记得啊去年凌晨3点嘛，然后呢他就将那个频率好像发射错了方向，所以
凌晨三点是今年的，去年呢是凌晨5点
啊。对啊，我就是搞混了，
已经差不多1年前了，所以呢我就看到他们是非常认真的。听众朋友有反馈听得到还是听不到或者听得不清楚，他们真的是调，然后呢就经过一轮的测试以后，现在又再一次让我们这边的使用端来测试了。
嗯，对了，所以呢这次是好时间了，相信呢就更多人能够听见。那如果你说哎呀我平常呢是听15660赫的，那没问题，那个是啊7点才起播嘛、
啊、刚好接上
了。对了，你就提早一个小时可以多送一个小时给你。
哎，先听11880赫，然后7点转到15660赫，那就可以就是比较一下啊、
嗯、
那告诉我们如果测试的结果万富士专家要怎么告诉我们呢？
就给我们发电邮，就是写5个信息，一个就是信号你觉得好不好，第二个有没有串台、
嗯、
第三个有没有咋咋咋的那些声
音，
第四个呢就是有没有呦呦呦
忽大忽小的这种感觉。
对了，第五就是你整体的感觉，
是觉得好不好呢？1到5分你就给我们5分最高分1分最低分的这样评分就可以了。
嗯，好，给我们发电邮 iradio@良友1.net iradio@liangyou1.net 或者短信 1322-9966-1222，抬头爱广播。那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呢，今天请来的一个嘉宾呢，
哦，对呀，是老朋友了，
又是新朋友，
是的，就是呢，已经久违了的李月星老师。一步
又一步，我们一步又一步，踏上成长的恩典之路。你的
脚步，我们靠着神的脚步，带引我们的每一步。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
就让良友电台主持人
与你一同成长，一起体察
成长的领悟。
今天非常开心，因为呢有一位老朋友回来了，康宁就把握这个机会马上抓住他，他就是李月星老师。月星老师你好。
你好康宁，你好听众朋友好。
是啊，那如果是老听众呢可能就认识李月星老师了，过去在良友电台呢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主持不同的节目，后来呢也成为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那后来离开了电台可能听众朋友就一直在问啊，我都收到不少的查询，李月星老师去哪里了，那现在就让你自己来说吧。
我离开了良友电台应该有一段蛮长的时间，
对，
应该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当时离开良友电台的岗位当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可以寻索前面的方向。因为我在良友电台已经待了一段时间，其实当时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继续在良友电台服侍也非常好，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到了那个阶段刚好就我想是一个转折点。希望可以停一停，就是让自己重新去思考前面的方向，我要继续在这个岗位上还是有另外一些探索。也因为当时有负担自己希望可以再进修，想尝试一下那个研究的方向是什么，所以当时就离开了电台有一段进修的时间。
那段时间我知道呢李月星老师没有停止侍奉的，只不过呢就转换了不同的单位或者是不同的岗位，那就到了神学院去，对不对？
对对，
是你在神学院当中主要工作是教课呢还是怎么样？
我在神学院里面有几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教学，另外一个是也是参与一些学术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新的，我以前没有参与过比较多的就是行政的工作所以在神学院里面我参与了不同范畴的服事。
是哇，可以说是开拓了不同的领域那如果在不同的地方来侍奉电台跟神学院在你来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不一样的感觉呢？在什么地方你觉得很不一样？同样是侍奉，但是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蒙召的人，召命那个呼召是不变的，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上帝的引导下，用不同的形式去服侍。那当然，这个形式还有那个服侍的对象是很不同。以前在电台做广播，那服侍的对象是看不见的听众朋友。但是在神学院里头工作就是比较多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互动，真实是一个当面的亲身的一种的接触，所以我想最不同的地方是在这边。那当然这个体验也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讲到工作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基督徒都会的，我们会想呢希望工作上面能够一步一步的晋升了好像攀到一个高点。但是在侍奉里面你是怎么看的呢？所追求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高峰高点，还是有其他的一个想法呢？
我想作为一个 蒙召的人，我想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服事的方向，就是看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呼召是什么。那就像刚才所说，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会以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在不同的岗位上来服事、
嗯、
那可能用一种挑战来形容对我来说更失切一些，因为我觉得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可能在某一些的阶段上帝会让我们离开一个已经很习惯的一个安舒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你需要有勇气去踏出去，或者是你需要去突破自己的一些限制尝试去踏进一个新的范畴一个新鲜的领域里头。那可能对我来说，这个就是一个追求的一个过程当中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能不能用高峰来形容，我不太确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侍奉的人他需要去突破，需要去面对的一个一些的新的挑战。
是，所以其实呢，真的对于蒙召的人来说，我们要做的是侍奉，然后看的不是自己想要的路径要往上走，反而是看看上帝的心意，他的计划里面我们是摆放在什么地方，就让他来呼召和使用，就是这样了啊。已经走过这些日子了不管在电台在神学院现在又回到电台，你自己在工作的领域上有什么你看到是上帝引导你让你在这些不同的位置上成长的？
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一些新的体会。在神学院服事的时候我自己其中一个部分的工作就是教学跟研究我自己很深的体会就是在这个范畴当中需要学习那种深耕细作，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跟心力去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会很辛苦，或者是有一点觉得很不容易前进，但是我觉得就是学习要很清楚这个使命是什么为什么要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感恩也认识一些海内外的一些同道他们就是在不同的自己的范畴上面一直坚持去努力所以他们的信念他们那种学养都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在神学院里面，我另外刚才有提过是行政的工作对我来说行政不是我的很擅长的部分就是让我自己来选的话我应该不会去选行政的工作，觉得自己在这一方面不是很专长，但是经过几年的学习，我觉得上帝也给我有很多的成长，因为在行政的工作我在神学院里头我是做入学的那个部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要学习跟很多不同部门的同事去沟通去协作，因为有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很大型的营会有一些聚会，其实都需要跟很多的其他的同工去协调，那当中就学习到很多彼此合作要一起去想怎样安排是最好的有时候也会再多想一步，就是别的部门他们有什么需要等等我觉得最感恩的是在行政工作里头上帝给我的成长的部分他给我额外的一些收获，就是因为在我的岗位上刚好我要接触很多的神学生很多的年轻人，很多在寻索人生前面的照命的一些年轻人我就没有想过就是我经常从他们的生命里头自己得着激励那种很单纯要追求服事的心那种坚持那种勇气其实常常都会激励我所以我觉得反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上帝也让我看到更多可能性 也让我自己尝试去突破一些自己的一些限制，
嗯，
去成长。
嗯，太好了。那如果你碰到有年轻有意向愿意跟我们一起配合的同工哦啊，这些神学生的话呢，记得介绍给电台。
好，一定。
好了，那现在回到电台来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我会参与什么节目呢？
嗯，目前在良友电台的参与是还是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面参与一些教学的服事所以其实我是非常感恩的再次回到这个岗位上所以希望可以就是在教学方面，在神学教育方面可以继续的努力那我自己在继续有一些研究的计划我觉得上帝在一直在引导，在不同的阶段也给我这些负担一些装备，所以我都还是很希望可以向着这个方向继续去努力，也期待上帝下一步看看他会带我到什么岗位上服侍。
好啊，谢谢月星老师。那我相信你现在呢就忙着要备课很快呢可能在良友圣经学院当中就会听到你新的课程了，那我们就预备好心在等候当中啊。那我知道你这么多年还有很多很多经历的，有机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请你来分享咯。
腓立比书4:19，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
当你每天为着生活而忙碌甚至忧虑的时候，别忘了神的恩典满满。2022年，良友电台与你一起经历神的同在与祝福。
做大事的人不拘小节，
但做大事的人往往却有小梦想萌芽。
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
探寻一个又一个的心底梦想，
见证一次又一次的信心奇迹。
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因梦想而伟大。
今天呢，在因梦想而伟大呢，我就觉得这个机构挺伟大的。可能对于康宁老师来说，你做过妈妈的都知道呢，做妈妈是很不容易的。
是啊，那当妈妈不容易，但是有一些呢，如果是怀孕的过程呢不是那么自然，又或者呢不是那么自愿，
对啊，不正常的妈妈
那种就更难。我就想起谁呢，你知道吗？
谁？
玛利亚。
哦，玛利亚。
对不对？
对啊，有没她有这个伊丽莎伯去支持她。
对，而且她丈夫也支持她，那所以呢就让事情呢在困难当中呢有出路啊。
对啊，你看现在如果未婚怀孕那还有很年轻的话，那你周边的家庭愿不愿意接收这个孩子呢？还有如果你是因为强奸而成孕然后怎么办呢？
是啊，那就是有一些有心人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啊在不自愿或者不自然的情况底下怀孕的呢，她们面对的困难这么大，于是呢就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来帮助她们。
对了，那因为呢我特别为什么选这个机构呢，就是这个礼拜呢我们看到在美国他们开始呢就反对这个人流堕胎的那个权利嘛。那原来这个权利对于有很多人来说就觉得哎，人流没什么大不了嘛。但是其实每个妈妈跟孩子都有一种很特别的联系。
对，
那要这个人流的话呢，其实是很大的这个负担，还有很大的这个创伤啊。
所以呢，就有不同的这种的看法，就引起了一种的对立。但是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呢，生命就是上帝创造的，不管它是怎么样的状态底下而形成的， 他已经赋予了生存的权利，这是上帝给他的生命、
嗯、
那如果是不管谁决定了去终止他，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对于那个生命就很不公平嘛。
对啊，所以要搞另外一个人之前要想清楚
对对，那所以呢这个机构呢除了去帮助那些我们说的年轻的啊，未婚怀孕或者意外怀孕的一些啊妇女以外呢，其实他们也会做一些教育的啊、
嗯，
比如呢到中学去啊，给一些年轻人做这个性教育啊，帮助他们了解，其实这个不是那么轻忽的一个关系，你要看重它，而且呢不能随便让自己的身体成为别人的一个发泄的对象。
对了，还有要辅导一些面对这样的情况的人、嗯、因为如果他是堕胎或者流产、嗯、其实也对于父母是很大的这个创伤啊。
嗯、
还有他也帮助一些危机的怀孕，例如说高龄产妇啊、
嗯、
例如乱伦啊、或者胎儿还有母亲有健康问题啊。现在我认识好多朋友的孩子都有好多问题，
是
可能结婚年纪晚婚晚育。
是，那另外有一些呢可能他本身就是妈妈有一些的遗传病啊、
嗯、
自己呢根本是不适合怀孕，但是又意外怀孕了，那如果继续下去会影响妈妈的这个不单是健康而是生命的时候呢，有时候医生也会做出一个建议，就是终止怀孕。那这个对妈妈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打击，那这种机构呢也会帮助他们。
对了，还有与他们同行了、
嗯、
在这个不容易的时刻。还有呢，他是因为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他叫小小生命啊、
哦、
那还没说他的名字啊他呢就是与教会一起同行去支持这些家庭。
嗯，
因为有些时候孩子一出生，哎，然后发现呢又要进这个医院里头检查这个检查那个，照太阳灯啊、氧气啊、
嗯、
那样好多事情，所以呢，他就这样支持。还有呢，他现在呢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叫母婴环保站，就是你知道孩子长大的很快、
哦，
那旧的衣服啊，旧的那些输人奶的工具啊、
哦，
那些其实可以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嘛。
哦，是，其实真的有一些家庭可能啊经济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呢，就给刚出生的婴儿买很多东西的，又或者朋友送很多东西。
嗯嗯，
以前我也有这种经验，
送衣服嘛，
基本上都用不，还没穿到已经不合穿了，因为他们长得太快。那这些是一种浪费，那如果也能够资源共享能够有一个就是组织起来，然后让有需要的人又可以得到的话呢，的确是对整个社会是好事。
嗯，对，所以呢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小小生命的机构呢，就是支持那些妈妈还有婴儿孩子们啊，特别是一些特殊的怀孕的孩子们的一个机构。那希望呢这个梦想也能激发你去帮助一些怀孕的姊妹，让他们呢可以呢走这条不容易的道路。
是的，其实呢真的每当你看到一个需要的时候，原来那个就是可以服侍的时候了。
7月29号，良友电台73岁了，
我们一起来庆祝这个老爷爷的生日。
怎么电台还分男的女的？还有73岁怎么算老啊？
大家一起来评评理，找找看谁是你身边听电台年资最深还有最有成长的资深年轻人呢。
对对对，8点又到729 at 良友点 net， 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台庆，跟我们分享吧。
哇，台庆又来了啊！7月29号还有27天，
嗯，
就来了。
是的，那万峰考考你了，那我们会有什么安排呀？
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寻找一个最资深的听众朋友、
嗯、
那如果你有在身边啊，例如荣阿姨的，你有没有比你更资深的呢？
是啊，我们就平平来比一比去啊。另外呢也要留着7月29号当天我们有3段时间的播放哦。
嗯，对了，那我们呢到时候再公布啊，今天太快公布了，先读短信
好吧，
下个礼拜才公布。
哎，你说了我们7月份刚刚才开始就是 播放这些宣传的，我们已经有听众讲关于台庆的事情
了。对
了，
第一个呢就是8664，他说呢，曹弟兄啊，他说提前祝贺良友电台73岁生日快乐，电台1949年7月29号向我们传福音到现在，那我们知道我们国家需要福音。
是啊，我在想呢，虽然我们还没比到呢哪一位听众年资最长，
但是最早发短信就是你了，8664。
比到最早了，因为呢另外有一位呢通常他也很早的，这一次呢
德恩哥
比下去，他就是呢德恩，他说呢不知不觉2022年过了大半了，最初呢2022年刚开始的觉得怎么这一年要怎么过呢，可是日子就是这么在忙碌当中流逝了啊，他看到电台的主题只是两个字，成长，他就想
懒惰，
怎么搞的，一般老师居然只是运用两个平凡的字就这样过了，怎么没有像以前那么诗情画意呢？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后呢，事情就变迁，他越来越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在成长了吗？我现在在成长吗？我成长的地方又在哪里呢？会不会像万峰的肚子一样成长呢？而在他的成长的榜样又是怎么样呢？正是因为他没有成长，没有长大成为一个参天大树，所以呢神才借着广播一次又一次提醒他要成长。
其实我也是，我现在也在想，哎呀，我挺享受现在就是吊儿郎当的那个日子啊。那但是呢，很多人说万峰你要成长了，你要改变，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
了。对啊，要承担了，开始。
对啊，就是不想嘛，就是逃避嘛。我也是跟德恩一样啊。
德恩还说呢，有谁愿意成长呢？成长意味着要担当。他说的对啊，他说成长意味着在摸打滚爬。成长意味着离开舒适的安乐窝，成长更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说呢，希望自己听完每一个节目以后呢，不是只是解解闷，而是真的运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虽然不容易，但是主恩更多。
其实呢，德恩说的话呢，跟刚才李月新老师说的话是一样的。
对哦，
他也是说他也要离开安舒区。那可能那些说话都挺明显的，可能也是跟我万峰说的啊。
是啊，
那我也要多逃避一下，不要听这么多，可能人就开心一点
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听众朋友的这个短信吧。
8840就说呢，我很喜欢孩子，也在主日学做帮手，但是最近呢我都找不到一些少儿节目，有没有一些节目是可以帮助孩子们学习基督教的真理呢？
我们过去就有个课程喜乐树，那现在呢就有个葡萄
俱乐部，
那如果听众朋友喜欢的话呢，可以在周末的时间来收听。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一起成长吧，每逢礼拜五呢，我们林真儿老师呢就会有一个剧场家庭剧场，也是很适合跟孩子一起听的。
另外有一个问题呢，就是6200，我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知道香港有一个剑道神学院吗？他们的信仰是不是纯正呢？
这位听众朋友写的剑呢，就写成那个
刀剑的剑，
刀剑的剑呢，其实它是建立的剑建立神的道理剑道神学院。
那我就不知道他们纯不纯正，但是我们台长是那里出来的
我们有好多牧师都在那里，
周广亮牧师那里出来的，周素琴师母那里出来的，那我不知道他们纯不纯正，很难说我也在里头教书。
你乱说就是纯正的了，应该是这样吧
对
对
对, 对好了，那就今天我们 iRadio 爱广播谈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
再见。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我的投靠你从不曾排斥，成长的故事。